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又聚集在一起啊！感谢你在上一个课程中一直保守我们，让我们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来分享啊！接下来我们也是进入一些新的话题，恳求你就开启我们，帮助我们啊，有对神有更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也更加的坚固我们的信仰。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欢迎大家来到认识我们的信仰系统神学二的课程。大家可能在学习完一以后，可能跃跃欲试，也都想更多来了解和认识。但有些人可能已经觉得
想放
坚持
弃
不
了。
下去，已经放弃了。非常欢迎我们中间还坚持的弟兄姐妹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系统神学一的课程呢，更多是介绍一个整体的怎么去理解学习神学啊，更多来认识神是代表着什么。之后呢又讲了关于一些我们怎么去看神的启示，怎么去看圣经，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知道通过哪些材料更多来认识神。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系统神学二的课程。系统神学二的课程里面，大家可以看一下课程概览。那我们大概分两部分主要的内容，一部分是认识神，神是谁啊，大概是这方面的一个内容。之后呢，会了解认识神的作为啊，就是神做了什么，神有哪些工作，大概是分这两部分。今天呢，我们会进行第一课啊，下周呢，我们会有一个暂时的休息啊，之后是2个月密集的课程，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来。那我们今天就进入第一课，认识神，寻求与啊，这个认识神的第一课，寻求与论证神的存在。我想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信主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怎么说，尝试去更多去了解的一个问题。那么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可以有些分享啊。这个问题是这样子的：你跟别人争论过神存在与否的问题吗？是在什么样的处境中？这个大家可以尽情来分享，就是你有没有参与过这样的一种讨论、争论？有没有跟谁辩论过这个问题？你是作为哪一方？你是当时还没有信主的啊，不相信神存在，还是你已经相信神的存在？你是代表哪一方在辩护啊？你在什么样的处境中啊？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点？这是一个帮助我们之后更好的来分享相关的一些内容，有没有谁自告奋勇？
踊跃发言。
有没有？线上线下都可以。
这肯定是有啊，
有，你是哪一方？在哪？
这个我觉得，你跟别人争论过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吗？这个从一开始接触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就会问这个问题吧，那就是到开始的话，我肯定是作为那种不相信的一方嘛，那就问你，我旁边人说，那你把它指给我看啊，我给你证明啊，你要啊。那慢慢的呢，你就是像我自己接触多了以后就觉得说，慢慢就是觉得说，确实是有神存在了，那我肯定有啊。那这样就反过来就变成，等我去给别人传的时候，我就跟你来复位一下，就是来说是有神存在的这一方。所以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就一直就是一直的话就说，哎呀，反正就是你觉得有你觉得有的话，你就认为有吧，那我再等等看，我再等等看。
好，谢谢小兵弟兄的分享，大家在线上能听清楚吧？可以啊，没问题。其他人呢，还有没有分享？可以讲的，如果大家有些小故事，更具体的也可以来分享。比如说，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跟什么人争论，就可以讲的具体一些也可以。有没有？还有没有谁来分享？你是不是跟别人争论过神存在与否的问题啊？是在什么处境中？ 大家都是好脾气啊，都不跟别人争论的。
所以你争论过吗？
我好脾气，我没争论过。
Smart
有没有谁？
应该说不是争论吧，就是好像是在一块儿有点探讨。最初就是我没有信神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是刚来 SU， 就是说没多久是个学生，然后咱们教会的弟兄江杰超啊，很热心的帮助我们，然后也就是说同时，因为我们在工作中学习中有很多的交流，所以呢他就有很多机会向我来传福音。然后呢他就跟我讲神怎么样啊，然后就说啊，你们现在不信神的人要下地狱啊之类的。然后当然就说当时我并没有对这个有反感啊，但是我对这个神的存在与否并没有太多的思考。应该来说他当跟我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这些事情跟我现在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多的关系。然后他说是下地狱的事情，我也当时也在想，就是说这个就是死后的事情，死后我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我管他要不要下地狱还是上天堂，要考虑这些干什么，我只想把我现在的生活过好就行了。所以就是说最初就是他向我传福音，我是这样一个态度。那么就是说我自己成为基督徒之后呢，当然也跟别人就是探讨过神存在的问题，就是有时候问你们基督徒，你们相信神，你们为什么会相信神，或者就这一类的问题吧。就是说我自己不太擅长，就是也不爱跟别人辩论。当出现就是比较激烈的这种探讨的时候，我是尽量避免这样的争论的。所以呢我就跟别人分享的时候，我只是讲就是我信神之后对我生活的改变，对我的生活态度各方面的那个变化就是带来的影响，我一般是从这方面来说的。那我自己的感觉，接触人的时候呢，并不是说所有的人，就即使他们不相信我们基督徒信基督信仰的人，他们也未必全部否定神的存在，有些人是承认神的存在的，只是说就是哪一个神是他们可信的，就是有一些人是很糊涂的。还有一些人呢是对这个问题很认真的去思考，甚至去探索，也读一些书。还有一些人就像我最初那种态度，就是说没有太多思考，就是觉得这些东西跟我太远，没有太大关系，就是我现在就把这个生活过好就行了。基本上是这样一种状态，我的经历是这样子的。
好，谢谢冬梅姐的分享。这个也是好脾气的人。我们中间有没有这个比如说在慕道班浸淫多年，在这个就待了很多年，包括这个常常跟人在这方面探讨，或者有没有谁做过什么慕道班的老师，跟别人探讨过类似的问题，有没有这些方面的分享？如果有的话，可以给我们一些很有怎么说很实际的例子，或许会帮助我们更好的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问题，有没有？或许没有。那其实我想大家也多多少少听过一些例子啊，有些人是在慕道班待了很久的时间啊，也跟很多人去争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也包括这样神是否存在的问题啊。我想在这过程中有很多这种理性的思考，然后大家各找证据，双方来这个辩论，看看哪一方的证据更强。常常我们会知道听说过，就是有些人会在慕道班怎么说花很长的时间在这方面去争论，包括有些慕道班的老师也因为这样的学生的存在，所以会比较多的研究这些问题。那么我想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想对于一个愿意接受信仰的人，相信神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来分享这方面的一个问题。刚刚这个冬梅姐做了一些分享，是关于她如何让人相信神的存在，更多是从各自己的一些见证中来分享。那我在这里也问问大家说，如果是你会如何让别人相信神的存在？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跟别人讲？ 你会讲哪些内容呢？有没有谁来分享分享？有没有喜爱传福音？哎，好 ，Sam， 现场的 Sam 来跟我们分享一点。
我个人建议就是不要吵架。
不要吵架。
一吵的话，你都听不进去。
啊，一吵架就听不进去。其他人呢？有没有什么你的经历，你的觉得一些经验，或者你采用过哪些方式啊？哪些不管好不好，都可以来分享。这个怎么说？有些时候一些不好的经历，或许也成为你成长的一个怎么说见证？有没有？
我分享一个，就是说像我回去呢，妈妈母亲还在的时候呢，我回台湾，那我试着给他传福音，但是呢他总是呢说你入境随俗，他都是用这样的话语，他不相信。我就用各种方式，我如何将我心中的神存在这件事情然后来告诉我的母亲。我就唱那一首台语歌，我就唱，因为我本身我是讲台语的，对，所以我就用台语歌。那有一首非常好的，就是祝福满满，那一首歌词的意境完全就是表露无遗，描述我家乡的这个风景啊，那田中的白鹭鸶，我家也就是，然后也有山也有海。母亲听到的时候，她就说：“你的神都永远，你的神都随时跟你在一起。”我非常感谢，这就是我的见证。
对，很好，谢谢慧敏阿姨的分享，就是一些很处境化的一些方式啊，是怎么说，在台湾的人可以很熟悉的环境中可以理解的一些词汇来见证神的存在。其他人呢？还没有？你有没有分享？
我
嗯，
我觉得好像我在跟别人聊的时候，我曾经最开始尝试很理性的跟他们去辩论，但是最后结果其实就跟刚才 Sam 提到了一样，就是大家都会闹得气氛也很紧张，然后谁也说服不了谁。然后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说的都是对的，为什么你就不听呢？就感觉像是对方好像就是盖着瓶盖子，就怎么都叫不醒那种感觉。但后来我发现我在跟别人聊的时候，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是一个对话的方式，就是先是去了解对方的一些生活的环境和处境，然后可能在他的需要的那个层面，然后来跟他解释，然后让他去尝试去依靠神，然后可能是比较从经验的那个角度出发吧，对，然后感谢神，有一些人可能他们真的就去这么做了，尝试着去祷告去依靠，然后神也很怜悯，让他们经历到了一些帮助，对，
谢谢。好，大家还没有分享？
所以你呢？
我会跟大家分享后面的一些事情，讲的内容过程中呢，或许也会融入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思考啊经验，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哈。这个我要卖一下关子，不能太久就太早就把这些都讲完。对，好，那么我们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其实我会想到一点啊，大家有没有信主以后啊，让别人相信神的存在？你有没有试过拿圣经说话？有没有拿着圣经经文给他指说，这里有讲神存在？大家有没有用过这种方法？我想或多或少都用过吧。
至少见过别人这么做。
至少见过别人这么做。那么我们觉得。圣经，当然刚才上一期的课程中我们刚刚讲过圣经，圣经是神的启示，神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情，那么圣经当然可以来见证神自己的启示，圣经说了神的存在，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用圣经呢？圣经有没有讲这些内容？我在这里呢先给大家一些圣经的经文，看看圣经是怎么讲神是不是存在。好， 在这里呢，我会首先列出一些经文，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罗马书的一章20-21节，圣经中讲述到神的存在的事情。经文这样讲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两节经文大家可能都挺熟悉的。哎，我们是不是会引用这节经文呢？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指着这节经文说，你看神的存在是已经告诉在人心里了，神已经告诉所有人了，虽然你可能没有见到神，但是通过你周边的你能看到的事情，包括你身边所造之物，你都能够发现神的存在，你应该没有任何借口说神不存在。哎，这个经文是不是在讲这样的内容？
嗯，
是吧？但是我们一般讲这个话以后，这话非常正确，没有错啊。但是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一般如果对方不认同这个话，我们就接着念罗马书下面的经文了。大家看一看啊，罗马书接下来22-25节的经文这么说的，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啊，等等等，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之主。哎，这个大概讲的是什么事情？就是说，这些人虽然知道神的存在，但没有真正的去敬拜这位神，甚至去敬拜偶像。所以当我们跟别人讨论神的存在的时候，常常会引用这个经文。如果有人说我不信神，我们说你看你们不把神当作神来荣耀他，或者这些人信的不是这位神，那你说你们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这些偶像当成神去敬拜他们，你们真是怎么说，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你们就是傻子，或者说你们就没有真正的去认识到啊神的启示。我们常常大家还会说你看圣经经文就是这样一个逻辑下来的。哎，刚刚是讲啊这些东西都大家都晓得，那你不承认，那就是这样子。
嗯，
大家觉得这样的说法有没有问题？好像经文的逻辑就是这样子。这个，所以
这个背后是不是就已经假设，就是说每个人都知道有神了？
按经文来说是这样子，人能够认识到是有神的，
都知道有神，但是我不愿意承认这个是神。
对，
就稍微就把它当成作为偶像的来，比如说要拜什么佛啊，拜什么树，拜树啊，有些高考的时候要去拜一些那种，
对，
拜一些除了
我。佛寺是吧，拜一拜。对，所以呢，其实我引用这个经文啊，我是想跟大家说，圣经的确有这样去讲，说讲述神的存在，但是啊，包括说圣经也会讲说，如果没有把神的存在当成是真实的，其实是有问题的，经文是有这样说。但是如果我们就按照这个经文的思路下来啊，这样的去跟别人讲，刚刚大家已经说了啊，就用这种方式去传福音啊，刚才 Sam 弟兄已经说过是没有好效果的，你这么去讲的话别人肯定非常的排斥，
有可能有反效果。
对，反效果吗？说一言不合你就骂人，大概就是这种感觉，是不是？
甚至觉得你们很绝对，然后很排他，
对，
如果我不同意你，你就把我认为是愚昧的，然后你们认为你们是聪明的。
对，所以可能我们自认为是用一种方式去传福音，包括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但是其实造成的效果反而会让人远离福音。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这个经文这么说，但为什么我们不能这么用呢？是因为这个经文本身它有它的背景，大家知道这是罗马书，罗马书写给谁的？写给罗马的基督徒的。保罗写这个话意思是说， 你们曾经都是这样的人，你们作为外邦的基督徒，你们曾经不认识神，你们曾经是拜偶像，但是现在你们已经成为了基督徒。啊，他是有这样一个背景在这里的。这话呢，对基督徒说可能没有太多的问题，但是对还没有相信神的人，非基督徒，你这样去讲可能就会有反效果。
虽然事实是对的，但是可能作为一个沟通和去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目的的话，可能需要转变一些方式，是吧？
对，所以就是这也是帮助我们去理解，虽然有这个内容，但是我们要考虑他啊，保罗是怎么样去使用这些话语。对，这只是一个例子，不过是的确我们能看到圣经中有关于神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讲述。那么接下来呢，还有另外一段经文啊，也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在诗篇的19:1-2这样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大概意思就是说啊，所有的受造物都在讲述神的存在，这些东西里面我们能看到神的荣耀。所以像刚才这两段经文，常常是我们在跟别人介绍神的存在的时候所用的经文中的重要的一个依据。这个可以去使用，但是呢，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要注重使用的方式场合啊，不要是造成一个反的效果。那么究竟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圣经中有这样关于神存在的一个清楚的表达。接下来呢，我给大家看一段话，是这个神学家这个我们也多次引用，这古德恩这位神学家，他在他所写作的这位这个系统神学的这本书里，他有这样一段话是说圣经中存在这样关于神存在的一个证明。他说你帮我们念一下吧，我歇口气。
临时被 Q 对那些能正确评估证据的人而言，圣经上所记的一切和大自然中的万物都清楚地证明了神的存在，并证明了他是圣经上所描述的那位全能全智的神。
大家读完了你可以分享一下吗？你觉得这个话说的好不好？
对那些能正确评估证据的人而言，所以这是一个前提，
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对比如像我看到这其他人呢，还有郑奇弟兄，
我觉得这句话就很大的问题了。真的，我是觉得说这个古德恩啊，他不得罪多少人呢？那如果不相信神的话，那你就说我是不是正确评估咯。那么你可以举三个例子，好，大家都很熟的三个人，德国人那个 Karl Marx 就马克思啊，还有德国人那个尼采，大家都很清楚嘛。他是反证的了。我们说有神有真理，他说真理不是我不讲那么多了，这个哲学方面的。还有一个是那个奥地利的那个弗洛伊德心理学大师，他说你说有神的话都是妄想等等等等。好，那这个古德恩就跟他讲说，你这个人没有正确评估，你是不属于正确评估的人。所以刚刚你一开始问我为什么不发言，你知道，我觉得没什么好发言的。当你说相信有神的话，我才下去才真的是愿意多花点心思跟你讲说，这个神呢应该是耶稣基督这个神，这耶和华神。如果你连神都不相信了，不管从宗教来讲呢，从哲学来讲，你没办法去 convince 他的，因为在他的哲学系统里面神是不存在的。你不敢讲别的嘛，大陆你们来的这个都是无神论嘛。但我就不晓得那些无神论，你们有几个是真的知道是无神论，还是就是因为人云去进大家都这么讲说无神就是无神，他有没有细细去想过什么时候找到无神？你懂我意思没有？你说有唯物主义，那你这个人都是可以思想的，像都没那么聪明的人都会思想的。我那时候还没不认识你，那时候你说这是节操的给你传福音嘛，那我就会说都没你那么聪明啊，都会想这个想那个，那个思想是什么东西啊，对吧？所以我一直在想说这个东西真的不好去辩论，绝对我从来不去辩论说你怎么不相信有神呢，因为他在思想体系里面 我不需要有神吗？我要神干什么？我自己管理我自己就好了，我比你还好呢。所以真的神要怜悯一个人，说这世上是有个神，他就相信是有神。你去用辩论的话，他比你还聪明呢，你怎么辩论过他呀？就像刚才那个古红那个师母讲的，到时候会一翻两瞪眼，吵起架了，不好做朋友了。真的只有他自己相信这个世上是有个主宰，是个神，才好不要往下讲，否则他不认为有神怎么办？胡适都胡适之啊，这比你还聪明的人呢、啊，你怎么去跟他讲说这有神没神？这怎么证明？这不好去证明的，用科学不能证明的，是脑袋里面的要有神才有神的。哦，不讲那么多了，我是觉得这个人讲的太那个了，会得罪人的。但至少如果我不信的话，就得罪我了。哦，你骂我说我不能没法正确评估人，这真是的。啊
就好像就是挖了一个大坑的人，
就是都可以往里面走。
你要先对号入座，然后你再往下。
对，这个谢谢正奇进入分享啊，一会儿我们也会讲，就是说，我们在哪些限度，在什么限度上可以跟别人有一些这样的一个分享，帮助对方思考一些问题啊。我想这个是我们在跟别人讨论关于神的存在时候比较合一的一个立场，我们不是要说服他。但是至少是让他对这个东西的倾向性有一些变化，如果达到这样的效果我觉得就足够了。那么古德恩的这段话啊，这个刚才大家也分享了啊，就是关键这个觉得不太舒服的是这最前面这半句话，对那些能正确评估证据的人而言，好像就是说你不认同这些东西你就是脑子有问题，
至少是不够聪明。
就是至少你这个判断是有问题的。但其实还是就像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个罗马书的这个经文一样，我们要知道这个书给谁写的啊。罗马书是给基督徒写的，古德恩呢他也是给基督徒写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呢，虽然会让人，如果你把自己放在一个非基督徒的位置上，看到的确会不太舒服，但是你把自己放到一个基督徒的位置上，这句话好像也没错。就是说我们是因为认识了神啊，相信神的启示，知道神的话语，那么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实的。所以神的这样的话语啊，神的启示中是一个正确的对世界的一个理解。我想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没有错，不过他这话说的是相对生硬一点。所以很重要的是我们要理解说这话对谁说的，另外也是说这里的正确评估啊，这个很容易这段话给人意思就是说你认同我的说法你就是正确的，你不认同我的说法你就是错误。所以这个正确评估呢，我觉得大概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在神的光照下，在圣灵的光照下，我们已经可以正确的来认识神所设立的秩序啊，觉得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另外一件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他所说的这段话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是理解什么是他所讲的证明。他会说圣经所记载的一切大自然中万物都清楚证明了神的存在。我想这个证明指的不是一个好像是逻辑非常严谨的对所有人都适用的一个证明，而是说在已经认识到神启示的人来说，我们可以理解这些事情。所以这个证明不是一个放之普世皆准的一个意思所以当我们看到有些时候会觉得他讲这个证明立场有些强，是因为说我们认识到了证明，我们的理解这个词汇的含义更多是说就像数学的证明似的这个东西是非常严谨的谁看了都能明白就是这个样子其实不太在这里使用这个证明的词不太是这个意思。
见证
可以说是见证或者是什么，就至少是对相信的人来说这个事情是充足的。
所以那是不是可以换句话说，这个定从这个定义来讲，它其实更多不是说我证明了神的存在所以我相信神的存在，可能更多是我们在神的怜悯下我们先相信神的存在，回过头再来看我们能对这一些证据也好，对大自然万物的见证也好，我们能得到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对，我觉得这样是一个比较好，所以我在这个上面打一个问号是因为说 很多的东西需要更好的去解释来理解他这段话，不是说他这个话说的有多么的错误，或者说一方面我们要看他的听众是谁，另外一方面了解他对某些词汇的使用大概是表明什么含义。那么下面呢，我们再回到一页我们曾经见过很多次的一个一页这个一段话，在我们上一期的课程中多次用这段话来说我们神学学习的起点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拥有的一个前提是什么。那前提就是那三位一体慈爱全能圣洁全知的神，借着大自然历史和人性以及在新旧约正典中他的作为与话语启示他自己。这是我们在学习神学的时候我们需要先有的一个前提，如果用一个更强一点词汇就是我们的一个立场，就是我们相信神已经借着很多的事情也包括神的话语已经启示给我们他是谁。当然很多时候当我们提这句话大家会想说你这是循环论证这个好像刚才讲说神存在的证明，你这已经在你的前提里面了，你的前提就是神存在，神启示他自己让你可以知道。不过的确是就像我们之前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说讲到很多是关于神启示的内容，那么我们要理解说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不是通过我们个人的理性的思考就能够完全认识和了解，而很多东西我们需要问一个问题是神的存在是否真的可以被证明。刚才那个我们已经讲到说这已经是一个前提，是需要一些特别的东西才让我们去理解。我们刚刚已经解释说古德恩他所提到的是他那段话里面很重要是什么是证明。证明不是说是一个像数学一样这样严谨的一个证明，所有人不得不相信只要你看到这个它逻辑严谨没有问题，它就可以看到整个论证它就可以认同。其实当我们这样去理解说人可以通过我们有限的人通过我们很有限的一些逻辑的推理去论证一位无限的神的存在，当我们相信这件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时候，其实本身就有些问题存在，一个有限的怎么去论证一个无限的呢？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是这样去理解证明的含义的时候，那我们是把神看得太小了，把我们自己看得比较大。所以可能对我们来说证明不是一个放之任何环境中都通用的一种方法，我们如果真的想让别人认同神的存在需要用的方法更多是个人化的。我们对于某某人我们怎么可以有效的让他更多相信神的存在，通过个人的见证也好，我们已经建立的关系，我们对他的关心，包括帮他去解答一些信仰中相关的问题，这些让他去相信，那么对于这个人本身来说那可能就算是一个充足的证据。我觉得这样去理解的话可能是更为合适的一个立场，就是不是我们研究出一个方式让谁看到都可以去认同，而是更为个人化。而每个人呢我们知道也都会有在怎么说关于是否神存在的时候，我们常常已经有了很多自己的认知立场有很多个人化的经历中给我们带来一些影响，所以当我们尝试去传福音包括让别人相信神的存在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做很多的功课，而非只是说拿出一套道理来就会让人相信。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的存在如果能够相信，很重要的是神自己启示他自己。之前很长的一段课程我们讲关于神的启示，只有通过神的启示我们才会了解到他的存在， 包括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发现这真的是神的话语，神的圣灵也在我们里面工作，让通过这样神的圣灵的光照，让我们可以去认同他的话语，包括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经历中告诉我们说他真的存在，他不是一个离我们很远的神，一个仅仅是在概念里的神，而是真的就在我们身边。所以这些东西才会真的帮助一个人相信神的存在。所以对我们来说很重要是了解其他人的处境情况及需要，再用最合适的方法和态度来告诉他。我想这个才是我们去帮助别人去了解我们的信仰，认同我们的信仰，来认识这位神，认识耶稣很重要的一些因素。好，这个前面都是很多的铺垫，是帮助我们去理清一些最为重要的核心的内容，是关于我们怎么去告诉别人神的存在。我们这个题目叫寻求与论证，我们是帮助别人去寻求，也是跟他一起去寻求，让他去了解，而并非是一个辩论。虽然可以我们有一些方法，一些理性的思考，帮助我们去搞清楚一些问题，但是不是说是一种强加的态度。好，大家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思考吗？也可以分享。好，没有的话我们进入下一页啊，进入一些这个相对干涩一点的内容，希望可以让大家听的不是那么的感觉离得很远的一种这种怎么说讲道理的方式吧。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教会的传统上有哪些对神存在的证明。这里我把证明打一个引号，这也是我引用那个古德恩教授他的书里面也把这里打上了引号，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不是说一个放之普世皆准，谁看到了都能认同，但是的确是是一些神学家通过一些方式帮助大家可以理解说神的存在是合理的，有很多理性的思考帮助我们更多去认同。这些证明其实不是说仅仅是引用圣经的经文，因为很多时候呢是跟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去交流，那么也希望说用一些大家都能够认可的一些方式一些大家都有的一些思考来理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它不是单单的引用圣经的经文，而是通过一些逻辑啊理性啊帮助大家去理解。那么现在就来看一看这些传统上大家所使用最多的所谓的证明有哪些。首先呢提到一个叫本体论的论证，大家看这个词儿就觉得哇塞这是个什么东西对，这个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讲的是什么含义它讲的意思呢大概这个论证内容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有想象都有我们的理性的认知，那我们想象能想象到的最大的一个存在是什么呢？我们能想象到一个最大的存在，那没有比这个再大的存在这是我们都可以放在脑子里的一个概念，那这样的一个存在它会涵盖所有，那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神。而当我们能想到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说明这个概念本身就存在，所以神存在。
有点拗口。
有点拗口是吧？
像个无穷大
对，就是当我们想到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而这个概念存在在我们脑海里面，
虽然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虽然你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它的这个概念能够存在在你的脑海里，那说明这个它就本身存在这个东西，那这样应该涵盖所有的一个东西，那它就是神。这就是所谓的本体论的论证，它不是去来源于我们的经验，而是在于我们仅仅是通过想象通过思考就可以大概理解这样一个概念。这是很多哲学家他们尝试去使用的一种方法因为仅仅是关于理性的一些思辨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当然这个论证也会有些人会反对它啊，他会大家会说我们的头脑中的一些思考，我们的一些概念并不代表说它实际就存在，而你把这样的存在本身就跟神画上等号，那又是往前跨了一大步。所以这样的一个做法，有些人同样认为是不合理的。但是这是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一个解决的方式，这就称为本体论的论证，就是本体就是这个事儿的本身的存在，大概就是本体的意思。这个是我们可能很少有人用这样的方法，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东西
我们都不搞哲学。
对，但是在某些环境中它是会有一些它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就是因为现在我们女儿就按照她在学那个叫什么就是她是学的那个代数嘛，她就开始学这个概念，就是不等式的这个概念。不等式就要用那个箭头来表示，然后就把它的那个定义写出来嘛。就现在要帮她建立这个无穷大负的无限无穷小无穷大的这样的概念。就是说，像我们人，我们生下来可能对这个，这样讲这个本体论的话，肯定就没有什么概念。但是你这种概念是你在成长过程中里面慢慢建立起来的。就像九安娜，她现在之前她就不知道会有这种无穷大，可能她会想到。当我们讲到说你的这个，比如说你这个，你要数个什么东西啊？一百万可能有概念，然后再往上再多，他就不知道有多少了，就知道很多。但是现在他就开始把它引入这个，引入他这个概念不等式的这个概念，把它要教他要用那个箭头这样表示，往这边指的话就无穷大上去，然后这边指无穷小，他就慢慢要开始建立这个概念。那我想这个可能是我们在这里面也是这样的，就是
对，这是帮助我们去思考一些可能我们平时没想过的一些事情。对，我想这是哲学家他们常常做的工作，就是别人都不想的问题他们去想。对，但是这是在教会的历史上存在的一种对神证明的方式。在这里先不说这个刚刚已经提到说可能有些反对的意见，也讲到为什么。我想这些神学家自然他们提出这样的论证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前提都没有问题。当然这个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上，他的思考会不一样，可以供我们参考一下。另外一个呢是关于叫宇宙论的论证，cosmological argument。 这个论证呢可能叫宇宙论大家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有些人也把这个称为是因果论的论证。它是基于一个人通过自己的经验中观察到事情有因就有果这样一个因果定律来推论出来的。他的意思是说，宇宙中每件事情当它有变化的时候，那它一定有它的原因。比如说这个水开了，为什么呢？是你加热，热到一定程度它就开了，这个水就变成水蒸气，这里面都有它的原因。那么我们既然相信说事情有因有果，那我们把这个宇宙中我们能观察到的所有现象一直往前推到头的时候，会发现说最终能总结出一个根源性的原因，而这根源性的原因就是神推动一切事情发展。这就是关于叫宇宙论的论证。那么怎么样去反，有些人也会提出一些反对，是说这个要么会说世界是循环往复的，它没有一个根源的原因。这个关于一些讲轮回啊或者什么，他们可能会认为是这样子。另外呢，可能做科学的人来说，可能不太相信这个世界是一成不变的，或者说是轮回的。他们相信比如说因为是大爆炸有一个真正的开始。那么有些人会说，是否因果定律在那个时候同样适用，这个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很多的东西在那个时间是跟现在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建立的这个论证很重要的一个前提是因果定律放在一切环境中都是可以应用的。所以这是 一个论证，但是也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说，对很多人来说，我们可以思考说，那么有因有果，那最开始所有一切事情的诞生会不会有根源性的原因，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再往下一个呢，叫目的论的论证。目的论的论证呢，它所涉及的一个方式是什么？是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会发现世界里面有很精妙的设计和秩序。因为有这样的一些精妙的设计和秩序，它背后应该存在一位设计者。世界这个宇宙是有它的目的和存在，是有很多美的东西，有些秩序的东西，是用单纯的理由去解释是解释不通的，所以世界应该存在一个设计者。这就是目的论的论证。而多数我想我们身边大家能听到的对于这个有神存在的一些解释一些辩护，常常是出于这一点。比如说我们中间有些学习物理的学习生物的，大家说这个宇宙的秩序存在这么的精妙，有很多这个关于物理的常数，这些都体现出好像背后有一个精妙的设计神的存在才能解释这一切。我们用科学来论证的时候常常使用这些，包括对生物，比如说有些人说人的眼睛是有非常精妙的结构，通过这种进化论可能不能解释这一切，那么可能背后会有位设计者。那么很多人也会去反对这样一个论证的方式，比如说那我就相信进化论我觉得这进化论可以解释这一切，虽然有些东西不清楚，但是你的解释并没有比我的解释高明这不能说明设计者的存在。另外呢，有些人也会说你讲的都是好的地方这些秩序精妙的东西，那世界中存在很多的邪恶和混乱，这些东西是不是说明这位设计者本身是有缺陷的或者说什么或者说这个单纯讲一位设计者是不合理的同样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反对的声音，也是相对合理的一些解释不过帮助大家思考这些问题是对帮助我们去认识说神可能存在是有一些推动作用。另外呢最后一个提到的是叫道德论的论证。这个讲的呢更多是什么，是讲关于这种人是有道德的，人有是非的观念，而既然存在这些观念哪里来的呢，那是因为有一个正直的会审判一切公义的神是代表正义一方的神的存在，所以才会有这样一种道德的观念，有一个是非的观念。这就是这样一种证明的一些内容。那当然这个也会有人有反对，有些人会说那道德这个东西有可能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稳定的一个需要慢慢建立起来的最开始可能没有道德，但是为了社会稳定的发展运转，道德慢慢的形成有些人也会说道德并没有完全一致的标准这个东西不能说明说背后是有一个独一的根源。还有些人会说你这个是说有是有非，那可能会有一个正义的存在，有一个邪恶的存在，两个一直在征战不能说明只有一位神。这是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其他的一些解释和反对的声音，但是同样这是某一个怎么说我们可以采用的方式帮助别人去思考一些神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的感受是其实就是这几个方式我们可能不管是在这个早期的教会历史上有用过这些方式，其实到现在我们有的时候就是不经意间也是有这样的一些思考和方式。我觉得一方面可能需要承认的是这些方法在某些方面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思考去理解关于神的存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因为我想到当时就是我是带这个普遍启示那一课在我们上一个系列当中，我发现我就当时我也还没有了解到有这几个论证的方式，但是我已经 无意识当中已经在用这样的一些论证的方式，不知道弟兄姐妹还有没有印象，比如说讲到关于人心内心的这个道德呀，包括讲到这个精妙的设计啊，在那一堂课还要给大家看一个特别的一个 video， 大家有没有印象，就从那个宇宙然后一直到人的那个眼球，然后到人的一些细胞等精妙的设计。哎，我发现其实我就是有在用这个关于目的论的论证也好，或者说道德论，就有点采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的感受是因为我们这个课是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来讲，可能讲完以后大家觉得哎是挺有道理的哦，感谢主，真的这些方式帮助我们更加的认定神的存在是可靠的。但是当这个话题如果我跟一个不信的人去讲的话，你会发现他就像刚才刘兆元有提到，可能会有很多不太能够认同的声音存在。所以我想说就是这些方式可能还是回到那句话，当我们相信了神以后，这些方式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来坚定我们对神的认识和信仰。那对于不信的人，对于慕道友来说，我们也不能有这个十足的信心说这些方式或这些讲法抛出去他们一定就像我们一样很坚定的去相信，这个也是没有那么的乐观，然后可能是更多是需要这个有针对性的去了解去沟通。
对，就像胡红讲的，就是我想说这些证明因为是带引号的，所以并非是无懈可击，就是不是你放出去以后别人就不得不相信。但是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些可以帮助一个人思考关于神是否存在的问题，也让人不再那么去反对神的存在，至少你摆出充足的证据让他想到说哦，这样一种理解可能是合理的，可能是比甚至比我现在所有的立场更为合理的一个解释。当然我们也提出说认识神的存在仍然需要他的直接的启示这位神呢通过很多的普遍启示可以让我们去理解我们讲这些证明更多是普遍启示的范畴，但是同样需要特殊的启示，神直接跟我们建立关系，才能让我们去理解这些深刻的神存在的含义，包括也相信神的存在。那么另外大家下一次课可能会讲更多，就是我们的神是既是一位超越的神，也是一位临在的神，他既是万有的主宰，同时也在我们身边。所以但这些证明本身这里列出的四种更多是讲说神是一位超越的神，而非是说神是在我们身边道成肉身的神。所以这样的一些道成形而单纯的形而上学的思考，其实很多时候并不足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神究竟是哪一位，而只有说神的特殊启示让我们去认识耶稣基督，他充分地体现出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才可以让我们真正的去理解这些东西。所以这里也是也跟我们之前所讲的内容建立很多的联系，就是启示的重要，这位神来到我们身边的重要，我们跟他建立关系的重要，而非仅仅是我们理性上通过思考解决一些问题就真正认识了他。所以可能通过这些论证我们能讲到神的存在，但是这样讲到存在的，就算说大家认同是一位神，但是很多人也难说这是基督教的神。但是同样就是帮助我们去更迈向说认识基督教这位神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一步。
对，另外我想在这里也给这些证明可以做一些分类。大家如果有做这个去学过逻辑方面的大家会知道说大概会分为两种推理的方式，一种叫演绎推理，一种叫归纳推理。演绎推理呢更多是靠逻辑比如说三段论，有个大前提小前提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有一有二就有三，这个呢就是从一个比较大的东西推论出一个比较小的这种呢方式是相对无可辩驳这里我们提到证明里面的本体论宇宙论更偏近这些，我不说绝对是，但是更多从这些哲学家也好神学家也好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就是说我把这个整个的推理的过程摆在这里，你就应该相信，你不该有太多的这种反对的声音。 而另一类呢是叫归纳推理，更多是通过一些观察啊经验中一些总结，由小及大啊，虽然不能一锤定音，但是当你理解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它是符合情况。就这里所讲的目的论的论证和道德论的论证，更多是说观察我们身边，你发现说背后应该有一位神的存在。这是把它分类一下。但是我想不管是哪种，我们很容易在跟别人沟通的时候，我们更想说把事情一锤定音，在跟别人介绍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希望我们给你摆证据，讲事实，讲我们的经历，让你觉得无可辩驳，神就是存在。我们常常有这种心态，所以当我们讲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虽然我们讲逻辑不一定有那么严密，但是我们希望说是就像这个所谓的演绎推理似的，有一有二就有三，你就应该相信。但其实我们应该去调整我们的态度，虽然我们对别人信主呢有比较强的一些愿望，但是我们应该是用一种合一的方式，柔和的方式来跟别人去介绍。所以可能更多是从归纳推理这种方式，我跟你讲一些事情是我的经历，我的理解我有一些自己学习中包括别人提到的一些东西作为佐证，让你更愿意去相信，往前迈一步。我想这是一种比较合宜的方式。
我想可能也是调整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对对方的一个期待。那原来我们是很相信这一些证明的方式，觉得说就跟数学定理一样摆在那儿，然后只要你能理解你应该都能够接受和认可。但是现在的话，我想我们可能更加提倡的是当我们讲到这一些论证的方式也好，个人的经验也好，然后我想我们对对方的期待是你可以朝这个方向思考一下，如果说能够帮助他有一些新的思考，有一些新的启发，那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方面和帮助这一位慕道友的方面其实已经迈了一步。
对，所以其实这些跟大家讲这些关于证明的一些常见的一些方式，不是说让大家去效仿，而是给大家一些启发。好，接下来还有一些内容跟大家分享，是关于对神存在的不同的理解。这也是帮助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这个世界中所存在的对于神存不存在，神是什么样的存在，有哪些不同的认识和了解。那么首先呢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无神论大家都很熟悉，特别是从这个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知道无神论是什么，就是没有神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分支就是唯物论。无神论不等于唯物论，但是唯物论是无神论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认为没有神这是一种对神的理解。我们想对于这些可能如果我们遇到这些慕道友，我们可能需要更多的去告诉他们神存在这是一个常见的理解。还有就是多神论，会认为说有很多位神我相信有神，但是神有很多位这个佛也是神神也是神耶稣基督是神，阿拉也是神，全都是神然后有些人概念中他们互不冲突这是一种常见的一些观念。
印度
对，印度更是多神论数不清的神他们会有一些自己建立的体系刚才我讲的那些认为这个各个宗教都可以同时存在，这是现在多元社会中常见的一种做法但是其实他们的理解中就是虽然这些都是神，但是都不是这些教义里面认同的那位神比如说基督教认为说耶稣基督是神，那犹太教他认为耶稣基督不是神在这些人的观念中，这些仍然可以融合在一起，他们只是有一个非常空的一个关于神的概念，所以只能这么说吧但是包括我们所知道的很多民间信仰也是拜拜菩萨呀拜拜什么土地公黄大仙我都拜一拜，卧佛寺我也拜一拜，这个主给 offer 的是吧，这个卧佛有谐音嘛，所以 这就是很多的多神论的一些理解。还有呢是泛神论，泛神论就是说神无处不在啊，所有的存在都是神，一切都是神，你是神，我也是神，大家都是神啊，这是一种泛神论啊。还有呢就是万有在神论，这个词儿可能比较长不太熟悉，就是神在万物之中又超越万物，大概就是说你我都有神性，我们都是神的一部分，但是神比我们更大，大概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在很多的新纪元运动中，包括我们身边所能接触到年轻一代，很多人会持泛神论和万有在神论的概念，大家认为说我也可以成为神，为什么只有神是神，我也可以是神，我也分享一部分神性，甚至通过我去参加一些活动一些修炼啊，我也可以有更多的通，这怎么说，对灵界的认识和了解啊，有很多这种学说在这边。还有一个是二元论。二元论是什么？就是善恶相争，有一位善的神，有一位恶的神，或者是善的神带着他的一对手下，恶的神带着他的一对手下啊，这个可能在现在不是很多见，但是呢在曾经古时候在波斯曾经有一个教派叫仙教，也叫拜火教，这个我们在小说里看到这个明教就根源就在这里啊，它是一种指善恶相争二元论的理解其中呢基督教的一个异端就是曾经这个著名的奥古斯丁曾经最早接触过摩尼教也是基于这样的二元论的理解这里可以做一些介绍，这个相对现在比较少见。另外一个就是一神论，就是说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神，当然也有不同的宗教也认同这一点基督教认同只有一位神，三位一体的神，犹太教认为只有一位神，耶稣不是神，伊斯兰教因为只有一位神，只有阿拉是神，其他都不是神。所以可以看到一神论中也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包括说一神论中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理解，认为还有说或许以后我们还会再有细致的介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对于神的存在有这样各种各样不同的理解。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在我们接触到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们就是跟持有这些不同立场的人打交道，那么基于人不同的立场，我们所要跟他们传福音介绍神的存在的时候，所用的方式，所要讲的内容会有很多的区别。
对，我觉得尤其是在美国，然后碰到一个说他是 believe God， 然后我想可能对于像我这种中国大陆来的，一听说他是 believe God， 我就会说太好了，他是这个也是跟我们一样的，是相信神的。但其实我觉得现在在这个环境下，我们可能更需要清楚，当对方是声称是相信 God， 但这个 God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义，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理解，那里面就像我们今天提到，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分类的。
包括其实大家看到这些概念啊，我在这里列出很多的理解。我们看到自称为基督教作家的人，很多人其实他所讲的内容中就包含这样一些不同的立场。他自称是基督教作家，但是有些人可能讲的是无神论的内容，有些人讲的是多神论的内容。他说耶稣是神，其他可以也是神，我跟耶稣更熟一点，我不排斥其他也是神。有些是泛神论或者万有在神论，说我们都可以成为神，耶稣是神，但是我们也可以像耶稣一样成为神。包括说二元论，有些人会其实在他的概念理解中认为说神当然这个在基督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异端，认为旧约的神是坏的神，新约的神是好的神，这些都有可能出现。包括一神论中真正是认为这帮神是什么样一位神，是跟我们能建立自然关系建立亲密关系的神，还是更多接近于自然神论，意思就是说这位神创造了世界以后就不再涉及任何问题，我们可以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生活，其实有非常多的这样细微的一些分别。所以当我们去 听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也需要更多的去分辨。
所以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很想来开这个主日学的课程，然后跟大家一起来梳理来学习我们认识的这一位神，或者说目前为止我们理解的这一位神真的跟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独一的真神是不是有分别。我想这个课是帮助我们一起来查漏补缺。
对，所以三说
好像还有一个叫做 Deism， D-E-I-S-M。
对那个是自然神论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一点，就是他意思就是说神可能神创造了一切，但是神跟这个世界再没有任何的实质的联系，他也不会介入世界，大概是这样一种理解。或许以后我们有可能会再更多的去分别，就是这个 deism 和 theism， 就是最开始的这个第一个最开始的字母会不同。一个是 D-E-I-S-M， 一个是 T-H-E-I-S-M， 就是这是一些更复杂的一些分别。对，谢谢很好的一个分享。
这个蛮有意思的，这个 D-E-I-S-M 跟美国有关系，美国早期很多立国的。
哎，对， Sam 说的很对，就是美国其实很多的国父最开始他不是我们所理解这样一神论的一个信仰，它是 deism， 是自然神论。他认为有一位神，但是这位神离人很远，也不介入人的历史。美国的早期国父有好几位，大概是存这样的立场。
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那个是十七、十八世纪，
非常风行的一些
哲学观点，所以那个是一个影响。然后至少跟耶稣比较
没有关系。
对，
他们会自称他们觉得是基督徒，但是他们跟耶稣的关系。
对对对，所以这个我们之后可能会讲到更细微的一些东西但是很好的观察。所以大家听到 Sam 讲说这个美国的国父很多是有这样的立场，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如果大家说美国创国时候就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这样的声称可能是有些问题，因为本来创立美国的国父们其实就没有这样一种。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哎，我有一个比较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个护教学是做什么的？
哎，
你写了正好没提。
是吗？
不散步，我有那个 certificate。
所以其实我今天讲的很多的内容更多是贴近于护教学的内容。对，就是跟
英文讲一下 apologetics。
对，那大概就是说跟那些还没有信仰的人怎么去互动，去维护自己的信仰的认识，以及跟他们介绍信仰。我觉得是，这是我对护教的理解，并非只是说跟别人打嘴仗。这个护教这个词很容易让我们理解成这样的，好像跟别人打嘴仗似的，其实不是，是讲我们认识的关于神的理解，并且是让别人能够明白我们对神的理解是合理的，尝试让他们更多能够来认识神，
来思考。
对，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立场吧。
因为 apology 嘛，就是一个很客气很抱歉的，然后就是想说，我想了解你，请你多讲一点，我听，然后我再给你回。apologetics 跟 apology 很像，那几乎是同一个字的字根。
对，但是可能在现在英语社会里面，这个 apologetics 这个词已经有点被用臭了，就因为可能在很多基督教的人士，不一定是护教学家，很多的基督徒可能对这种介绍信仰的态度方式用的不是很合宜，有些时候可能过于强硬，所以这个词用着用着大家觉得是一种
不友好
的一种态度，一种特别顽固的立场，也不太能够去
对话。
对，所以谢谢这个问题。对，今天讲的很多内容是这个，大家如果看我这个参考资料就会更清楚的发现这个我参考的这次参考的书目是有变化的， 在这个常常引用的埃里克森的这本书呢，我就他在这方面没有讲太多的内容，但是另外的之前引用的古德恩教授、范浩沙教授，他们都有涉及这方面内容。我还参考了是一个我们神学院的教授他所讲授的护教学的一些课程的内容来作为今天的一些材料。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作为我们就是一般的这种基督徒来说，就对神学并没有系统的学习过或论证过的这种经验来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要跟这个比如说无神论或者说其他信仰的人对话的时候，我们其实无法去证明这个我们所信的神对他们来说是真正存在的。因为这个一开始就很难，一开始入手就很难，因为他无神论嘛，他这个假设就是无神论。如果你要改变他的信仰，我觉得通过我们这种个人的这种力量，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应该，其实我认为啊，就是我个人的话，我会放弃去说服对方说，哎，你那个错了，我这个对了，我会放弃这个问题。但是我会说什么？我会向他证明，说明我的信仰是真的，就是我的信仰，我信神，我所是信的这个神，在我心里面是真的。然后你可以问我问题，你可以问我问题，关于我的信仰的问题，我会回答你，就是关于圣经里面的问题，包括我们所信的这个耶稣基督的问题，我会把我的信仰告诉你。你信不信这是你的事情，但是我不会跟你争论说，哎，我一定要说明你这是错的，但是我会把我的感受，把我的这个历程，心路历程跟他讲。这样的话我觉得第一个也避免了这种矛盾，第二个呢，我就是避免我们去用我们有限的知识哈，证明一个非常无限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会逃避说我要说把一个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但是我会用我自己的知识去影响他。这个都其实我是有一个大概有一个理论在这里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一个叫做这个零知识证明，就是 zero knowledge 的一个问题。零知识证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这边，比如我有商业机密，我不能告诉你我的这个任何的细节，但是说我要证明我这个是对的，我证明我所多知道的事情是真的。你可以问我问题，然后我可以解答你，然后通过这种证来证明我所信的东西是真的，是对的。举个例子哈，比如说你的朋友是一个color blind 的人，他不能说就是说那个color difference， 但是你给他两个球，一个绿球一个红球，然后呢你要说服他这两个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你怎么说服他？这就是一个零知识证明的问题。怎么说呢？因为你是知道这个是对的，你是知道这个东西是两个颜色是不一样的，他是不知道，他不可能知道，那你怎么向他证明这两个球颜色不一样呢？这样一个方法就可以证明。怎么证明呢？你把球放给他，放到他手里，然后让他在他的背后，让他把换顺序，拿出一个球来说，哎，这个球颜色是不是跟前面那个不一样？然后你就回答。然后呢，他在后面再换，你看不到，他要随机的取一个球出来，然后说那个这个球是不是颜色不一样？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他如果他自己换他知道的，但是你不知道他换了，但是如果你是按照骗他的方法去做的话，他肯定能知道你是骗他的。但是按照这个方法，他能够证明说你所信的东西是对的，然后我就可以按照你的那个给我的知识，我可能也去包括我接受你的信仰。我觉得这种叫做零知识证明方法，就是你不需要这个知识，但是我可以通过我的经验告诉你什么东西是对，什么东西是不对的。那个这个东西就相当于我们所平常所说的一种分享我们的这个经验哈，经验和我们所说的这个分享啊，这个就是正道的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东西我通过这个方法是不是更容易来说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圣经的知识啊，包括我们这个福音啊传出去。
对，谢谢王伟军分享。对，我也很认同，就是我们不只是通过理性上的东西尝试去碰上一个人我们就去说服他，其实不是这样子。包括我们身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见证都很重要，这是向别人显明神存在最好的一个内容。另外呢，其实我个人也不会说见着一个人就去跟他讲很多的内容，更多也是可能别人问我问题我可以去解答。但是我想今天的分享就是也根据我们每个人的性格，我们如果说是相对的更主动一些，那么这些方式可以去运用。如果我们更多是欢迎别人去跟我们提问题， 今天讲的一些内容可能也会可以供我们参考，当别人问出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去回应他们。对，我想这就是今天分享一个主要的一个目的吧。
嗯，我觉得刚才王磊弟兄分享那个方法，我虽然没有听说过，但我听到刚才他描述，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特点，就是这个方法它是可以把对方给 involve 进来，是让他可以参与到这样的一个提问也好，沟通也好。这样的话，他不只是说我讲我的，你讲你的，而是说我们其实是有针对性的在进行对话。你问我问题，你肯定是问你感兴趣的问题，然后我来做一些相应的回答。这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好，那时间缘故不能让大家再问问题了。
嗯，
那我们请胡红做一个结束祷告。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给我们以上这段时间，让我们弟兄姐妹可以继续在一起来学习，更加的来认识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神。主，我们真的需要你来帮助我们，因为在我们的社会环境当中周围有各样的信息，也有很多的挑战，甚至会让我们的一些想法有偏差，认识有偏颇。主，我们真的很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复杂变幻的世界当中，仍然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站立得住，能够坚守在真道上。求圣灵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常常想起神透过圣经向我们所启示的这一位独一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学习中发现我们自己曾经有过的一些不太准确的认识和理解，也帮助我们能够及时的来得到改正和更新，使我们能够与这一位很特别的神，既是超越的又是和我们同在的这样一位奇妙的神，真的能够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加的丰盛。主，真的求你继续的来祝福我们这个主日学的课程，让这个课程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有更多的交流，也在这个当中让我们可以更加主动的来认识你，更加喜乐的来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一切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